我们方便知道哈，已经进入最后一章哈，第七章。关于念佛法门哈，念佛法门，当然念佛法门是念佛法门第三章嘛哈，其实后面的称为业障，也可以设在广义的念佛法门嘛哈。还有往生极乐净土、念佛三昧等等，在那个慧长法师说明之下哈，相信大家对大圣的念佛法门一定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哈，也就是它本质。最后一章第七章是在谈护持佛法以利乐众生。利乐众生，当然在佛法当中有五乘共法、三乘共法跟大乘不共法哈，所以有人天乐哈、现身乐、现身乐、来生乐哈，还有涅槃乐哈，三乘共法就涅槃乐，大乘不共法就是菩提乐了哈。现在这一章重在利乐众生，是重在现身的哈，现身现世利益，就是第一节所谈的。我们看目次哈，第一节所谈的现身利益。然后关于护持佛法，护持佛法，在这边谈的主要是从人护法到天人护法了，就是在谈。护法在我们印度佛教史上的演变哈，从人护法到龙天护法，怎么看那个？还是看目次这个地方哈？都是在人间现世利益当的。谈人间现世利益，为什么这里会比较重视谈人世现世利益哈？我想是这样子的哈，可能可以是说我们在佛法时代哈，在佛法时代，解脱嘛哈，重在解脱，渐渐演变到后期。为了适应众生嘛，哈，会渐渐的，我们看到对于现世利益，哈，也会渐渐的演变的，哈，渐渐演变。佛法在佛法时代要得现身利益，哈，要唯有依法而行的，哈，依正法而行，从不会叫人家从神秘力量当中来求解决了哈，现身的一切问题，你要得解决现身的问题，得现身的利益，不会叫人从神秘力量来求解决哈。但是在大乘佛法中哈，就会渐渐演变哈。本来念佛功德是比较属于。在大乘当中，念佛功德也是比较属于，自行人的了哈。而念法功德也有咒术神秘化了嘛哈，我们以前有大致上说过。同样的，在现行人的念佛、念菩萨功德当中，那更是因为现行人，他是更是有。咒术神秘化的倾向啊，这主要是在谈，都是在从印度佛教历史的演变当中哦，去看出来的，看出渐渐的演变，渐渐的演变 话越流传到后代哈，甚深意的这一部分啊，以世间不共甚深意这一部分哈，就会渐渐的演变了哈。尤其到了大圣在讲，初级大圣在讲，是生死与涅槃哈，不二嘛哈，世间跟出世间统一，这是甚深的啦哈，非常甚深的法义。如果一理解错误哈，一理解错误就难免哈，难免重在世间的了哈。重在世间的啊，重在世间，然后渐渐的就会重在现身了哈，现身的利益了。而且你看呢，一演变到后面了哈，都会有在身体上哈，在身体上要求，就要天色身等等的哈，要再求，甚至求天色身、色身等等的，就已经会跟淫欲为道，接近的了哈，就在色身当中求天色身，然后甚至还是认为天色身是非要求天色身才能够成佛了哈，真的到最后都这样的说法了哈，所以这个都已经趋向于在现身的了哈，不单单是现身，而且是。已经有偏离了哈，不是依正法而来行得现身利益了哈。当然这样来看，那个护持佛法也一样哈。护持佛法不单单所护持的正法本身哈，的内容已经有改变了哈，而护持佛法的护持者哈，也改变了。从人护法一直到龙天护法，这当中当然还有经过大阿罗汉了哈，佛菩萨的护法了哈，那已经都渐渐是比较走向神秘化的了哈，啊，到最后后来又是龙天护法也是。活菩萨化现哈，到最后都是变成龙天护法了哈，一直到这个时候哈，就渐渐的跟神教化哈又更接近了哈。基本上大体上哈，我们第七章大体上都是在说这一部分哈，所谓的方便之道，就是在四谛六部当中，去。深刻的抉择出来这一部分了哈。好，我们直接来看本文哈。第一节是人间的现世利益。佛法在世间，信修佛法的人哈，能够得到现身利益哈，而且来生生人间或天上的利乐哈。所以佛法不只是了生死而已了哈。现实的人间哈，不论是自然界、社会、家庭以及自己的身心，都有众多的不如意哈。然后在这里，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就是人生有八苦嘛哈。八苦导师就是分成自然界的了哈，还有社会、家庭可以。家庭是可以跟社在社会当中的哈，就是人情的关系嘛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然界就是人跟物自然界的关系，还有人跟自己的身心的哈，友情自己的身心的，都是分成这三部分的，八股分成三部分，这可以参考注脚三哈。在佛法时代哈。佛法时代信念，如果要得现身利益，唯有依法而行的，依正法而行，使自己的身心健全哦，与人和乐相处，守分守法， 而向上向善的了。导师在这边举例子了，如果有疾病，世尊本身也是看医生的，看医生吃药的，虽然医药不一定能够治愈了，治疗痊愈了，但是医药到底是治病的正途。关于经济生活，佛说要方便具足。什么叫方便具足？在这边就是说你要有从事合法的职业了，你要有善巧方便嘛，职业，而且这个职业要是合法的了，才叫做方便具足。合法之后得到经济的来源嘛，有职业才有经济来源。守护具足就是能够合理保存所得，不致损失。善知识具足就是要结交善友，或者那酒肉朋友等等的，就也会花掉了等等的。因为正面具足就是经济多少出入要做合理的分配，如果能够这样子，如果能够这样子依法而行，俗人在家能够得现身现法安现法乐，现法安乐，这一切都是依法而行的。这样如果是依法而行，即使遭遇到不幸或是伤亡，那就是树叶所限了，就寄望于未来的善报。不是依法而行让你不幸而伤亡了，不是因为依法而行，依法而行自然有它的善报，依法而行就是善因嘛，自然有它的善报。我现在遭受不幸或伤亡，是因为树叶所限了，树叶的因缘已经现起了，而那个也是自己所造的业嘛，在这里也不会有所怨的，不会有所埋怨等等的。这个还是在说那个还没解脱的嘞，如果是解脱者，不幸或伤亡，那更是无动于衷了。这样的大体上来说是以尽人事而听天命，儒家的尽人事听天命的精神大致上相同了。但是天命，儒家的天命，这是业力，自己的业力所造了，不是神意所决定的了。关于这一部分的详细说法，导师有在其他的部分讲得很详细，就请大家参考注脚师的了。好，我们翻到下一页，再隔页176页。所以现身的安乐，世尊，那就佛法时代嘛，世尊是从来不叫人向神秘力量去求解结了。世尊是适应当时社会情况所做的教化，我们看那个阿含经等等的，阿含经还有经历了，还有历藏等等来看起来，从那个阿含经历藏来看起来，世尊是适应当时的教化，是那么有理性，完全没有迷惘的成分嘛，这也是我们前面有想到的了。在佛法时代真的是超越神教的宗教，那神教的话就是他们就是以神哈，以神为中心，不是以佛为中心。 佛教的佛，如果我们一不注意的话，正见没有正确哦，在大乘佛法说世间即出世间，世间跟出世间的同义哦，如果没有正见的话哦，难免又在对于佛菩萨崇高嘛哦。崇高的倾向，因为佛入灭之后，佛弟子对于佛的永恒怀念，透过情感，透过感情，透过感情不是不对哈、哦，感情我们慈悲也是来自于感情嘛哈、哦，所以感情不是不好，而且佛是福慧两足尊嘛，福就是慈悲行嘛哈、哦，所以。感情不是不好哦，只是净化它。但是没有正见，没有正见为导所来的，对于佛菩萨的永恒怀念，就渐渐的会，佛菩萨就会渐渐的倾向于神化哦。我们说倾向神化哦，有什么不好哦？倾向神话，我们就是表示我们没有正见嘛，哈，没有正见的话，就不能够解脱了，就不能够解脱。那再以为再怎么神话，再以为怎么把佛菩萨再怎么的崇高化，哈，那还是在世间的崇高了，在世间的崇高，在那崇高，哈，再怎么崇高也出不了三界，哈，不能解脱。那现在接下来就来说了哈，我们刚才是在讲佛法时代啊，现在在讲大乘佛法时代哈。大乘佛法时代就先总说大乘佛法时代中念佛功德、念佛菩萨功德的咒术神秘化哈。大乘佛法兴起，极力赞扬念佛菩萨名号，进而在观想佛菩萨的庄严。哈，这佛菩萨的庄严不单单是佛菩萨的功德庄严啊，而是更重在身相、国土等等的庄严呢，这样的功德相的庄严哦。而且这样哈、哦，念佛名号、观想佛菩萨的庄严哈、哦，是可以忏悔过去的业障哈、哦，也能够改善现身的缺陷哈、哦。用这样的方式来改善现身的缺陷哈、哦。头在这边说哈、哦，能得无病等利益哈、哦，佛法是说入慈心定者的功德。这个病哦，病苦也是现身的缺陷嘛哦。但是在大乘佛法中，如果是种自证的般若经，说般若经哈、哦，是大神咒、大明咒、无上咒，是无等等咒，是一切咒王哈、哦。我们这个在心经都可以聊，都有看到这一部分嘛哈、哦。而读诵般若经，能够得现身的种种利益，这是通俗化了哈，已经通俗化了。这样的咒哈，当然你一当然有变故，当然变故也能够好了哈。这或者是说入慈心定者的功德，是说你自己本身修慈心定，你自入慈心定修慈心定，你自己的力量修成这样的。慈心定之后，用慈心定本身就能够让你的病苦减轻了哈，或治愈在这边。而现在是说诵般若经，你诵般若经，般若经本身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等等的咒。 你诵般若经，般若经本身就有这样的咒力，能够让你的现身得到利益了哈。这有所不同。当然，有的人会说，我念经本身，念咒本身，我本身也要用力啊，也会这样说了哈。但是这个跟说我自己修慈心定，我自己得力量，我用我自己的慈心定的力量，让自己的病苦减轻，让自己的病苦治愈，那有所不同。尤其是在那个我们要去体会到他的精神了哈，体会到修行者这两个修行者的所着重的重点，他的心态，他的知见哈，不同的地方了哈。那这两者不同的地方哈，我们自己要细细去体会了哈。啊，这是念法而有一般咒术的作用了哈，这还是信心人的了哈。众智证的信心人，啊，众信的念佛菩萨法门的，那就是更能够适应低级的民间信仰，而更有类似咒术的神秘意义了，那是更接近的了哈。关于为什么导师一直在强调佛法是德行的宗教，理智的宗教，德行的宗教，理智的宗教，德行的宗教是依法而行的，德行的宗教，理智的宗教就是有与世间不共的智慧，不是一般的神教，这个可以参考注脚五了。关于慈心定哈，佛法慈心定是佛法说无边等等是入慈心定的功德哦，这部分可以参考注脚六哦，跟注脚七哈。念佛就是说，注脚七是在说明说。念法的功德哈，念法本身有功德，它也有说到。我们来看哈，我们这个就来看一下注脚七好了，顺便讲一下。慈心定得慈心定，有种种的功德哈，那是由于自力修持所得的，这是在此不拜佛法时代的了哈。般若经说听闻受持正意念等等的功德，就是我们说初级大圣的念法功德有十法行嘛齁，十法行再说十法行等等的时候，到处都说到齁，不离萨婆咒心齁，差不多就是一切智嘛，就是佛的智慧了。因为在说这些是等等的听闻受持正意念等等的时候，因为这个还是什么，还是属于佛法时代的四义流支，还比较倾向四义流支。而且在说这个的时候是在说不离萨婆咒心，所以不离萨婆咒心就是不离菩提心嘛，这是依，老实说这个就是依菩提心而修学般若波罗蜜，能得种种现身福乐。那这样的来看的话，就以慈心定功德一样，是自力修持所得的现世福报了。这自力修持的，因为我们说修行佛法不是只有了脱生死而已啊，修行佛法一定能够让我们的现身得利益嘛，所以依菩提心而修习般若波罗蜜，这个就是在佛陀时代的佛法时代的什么依法而行，依法而行而得的现身利益了。所以这样的话，就以慈心功德一样是自力修持所得的现身利益、现身福报哦。这样是以依菩提心而修习般若波罗蜜 那是以三，就好像是大神是以三心相应而修大圣哦，这样的那样的功德是更大的哈、哦。那当然可以得现身利益了哦。但是在广说《般若经》在广说受持等现身福乐的时候，为了适应民间的哈、哦、神秘信仰，表示出般若波罗蜜的威神力了，那就已经更偏重在已经偏重在般若波罗蜜本身的威德力哈、哦。我们说，如果说啊，我是依三心来修学般若波罗蜜，我现身就可以得到现身的福乐。这个可以是依着修行者，重在依着修行者本身来说，我自己本身修这个，我自然就能够得现身利益。当然，这个是重在依修行者来说，不是在否定修行般若本身的广大哦。般若本身也是广大，譬如说我现在是一个依三心来修一个世间法，所得的功德就不大嘛。但是我依三心来修般若波罗蜜，我那所得的现身功德就大。不是否定修般若波罗蜜本身，波罗蜜本身可以让我们功德增大，不是否定这个。哦、但是会重在是以修行者本身修这一部分的、啊。但是如果适应世间的神秘信仰的时候，会比较注重，会偏重在说般若波罗蜜本身就有威德力，般若波罗蜜本身就是大神咒、大明咒等等的咒，所以你修就会有得到，就会有得到现身功德。我们要注意啊，这当中就已经你是重在自力。重在自利还是重在他利？至少你重在般若波罗蜜的大神咒、大明咒等等的这样的，那也是属于他利、哦、这一部分我们请大家、哦、要细细的去体会、哦、细细体会我们到底要以什么为，要以什么？我们修行，我们常说佛法是自利。自利之一子，自利之一子，我们一定要去细细体会，我们会不会一不小心就滑向他利，在动机上，在心情上，一不小心不知不觉当中，虽然我们一直在赞叹佛菩萨的伟大，在赞叹般若经的甚深、哦、虽然是在这样，但是我们在这样的赞叹当中，我们有没有滑向啊？不知不觉当中哦，不知不觉当中有没有滑向他利的依赖的心？依赖的心、哦、但是我们这样的说明，不是在说佛菩萨不伟大，不是在说般若不甚深，不是在说佛菩萨在相依相缘当中，佛菩萨、般若波罗蜜都可以让我们增上，不是在否定这一边的哈。哦，而是在说明在自力当中一切的，我们一定要在自力当中一切的因缘才能够让我们更增上，就好像有能力的人稍微外在的一点助缘，他就能够解决很多事情了，只要有一些助缘就可以解决很多事情。如果齁，就好像我们会看到有些孩子嘛齁，我们看到有些孩子给了他很多帮助齁，还是扶不起来嘛齁，还是扶不起来。尤其我们学佛齁，学佛我们讲说是大丈夫事嘛齁，不是一些什么将相啊，不是佛法世间国王将相所能为的啦。这一部分我们是要真正的看到佛法的可贵的，才能够这样说的，或者一不小心我们也变成依赖了，甚至有的人说是逃避。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看到佛法的可贵，看到佛法 真正与世间不共的地方，它能够带给我们多大的利益。我们如果真的看到这一部分，我们就可以信解那样的说法了。好，接下来我们翻到下一页。我们适应世间，适应世间的神秘。那佛法是会更普及的啦，但是哈，佛出人间，学佛的意义，这个哈，都难免都渐渐的迷糊了啦。渐渐迷糊之后哈，就会变成什么？渐渐的佛法跟世间的神教，就渐渐的没有差别了。渐渐没有差别之后啊，世间的神教啊，他们是更能够适应人间人心的，是能够更接近人心的。你看那个，我们就来举那个，你看哦，那世间的，比如说，你看他们的都可以哦，基督教等等的，你看哦，他们都可以很适应年轻人哦，办什么活动啊，唱什么歌啊，你看都可以哦。都可以适应那些哦，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它只能够到某一个层级嘛。但是如果我们佛法跟我们佛法与世间不共的地方，那个地方大家看不到的时候，跟世间一样的时候，世间的说法、世间的宗教、世间世俗的说法，那是更亲切的，能够去入到世间所说的了。更能够进入到世间所说练世的这一部分呢、啊？练世，我们佛法讲是入世啊，练世这一部分呢、啊，世间讲的更好了，因为那也更适合、更贴切我们的心呐、啊，凡夫的心呐、啊。我虽然还是在学佛，我虽然是学佛，但是我还是凡夫。如果我没有去亲切体会到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地方啊，我直接就会跟世间的所说的法、神教所说的法相应哦，我甚至会把佛法所说的会用世间神教的说法来说，我只是会说啊，佛法是更高的，佛法心量是更高的哦，但是我是用世间的那些来解释哦，这部分我们要自己随时去体会这个，也不要不知不觉当中我们也不知道，然后就滑上去，滑到那一部分。这个我常讲哈，这个有什么，到底有什么关系？有唯一的关系就是不能出三界嘛，不能成佛嘛，就这样，不能解脱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了哈，就别想，就是前面是在讲念佛，哎，念法跟念佛菩萨都有神秘化倾向了，但是渐渐因为在印度的佛教史当中，是因为大乘佛法是因为我们佛弟子，因为佛入灭之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嘛，所以念佛法门特别发达，所以导师接下来就再更讲，别想念佛功德的咒术神秘化。我们再看这些哈，不要看跟自己没有关系的，好像就是看一部电影，看啊，在印度以前，印度的佛教，不要只是这样看嘞，这个都是会在我们自己的身心上展现的嘞，知道吗？这些啊，我们随时都要在这里去观察我们自己嘞， 不要说啊，这个看啊，就好像看电影是外别人的事情呢。不要只是这样看，我们随时都要自己来去检查自己有没有这样子的，这样才是导师为什么要这样抉择的真正的用意啊。否则，如果说这个只是看一看哦，就是这样子，不能够深刻的看到哎自己也有没有这样的，来自己深刻反省自己有没有这样子。那我们学佛就太可惜了哈、哦，拿到好的东西不能够用，拿到好的东西，我们看到好的菜，我们都要去用，看到好的菜被别人先夹走，我们就心里就啊可惜，没有看到这么好的哈，没有看到这么好的，不单单菜只能够让我们一时的饱啊，一时的饱，让我们身体一时的饱，一下子又饿了。真正的好的法、啊、不单单是我们身体饿，是我们心身心就能够改善，而且这样的改善不是一餐两餐呢、啊。要去体会这个，不是一餐两餐哦，不是一餐两餐之后，这个法就会让我们不能够受用，不是这样。不单单，而且是直向出三界，直向成佛的，都还有它的利用在哈。这我们自己要去体会哈，一次一次的体会。否则哈，如果没有这个讲的再多，就好像离开自己再说，离开自己再说哈。那不是宗教了，所以导师才说佛法是宗教。如果说佛法是宗教，但是佛法是德行的宗教，是理智的宗教，不是一般的神教。为什么导师要说佛法是宗教？因为只有在宗教当中才能够真正展现出人三大特胜，真正的把它发挥出来，而且还能真正的才是宗教的真正的意义了。什么叫宗教？宗教不是在分析一般的事情、啊、宗教是在对人友情身心当中，是在分析友情身心当中的事情、哦、不是离开我们在分析哦、一个定义，只是在讲一个定义，不是哦。宗教的定义，如果定义得好，宗教的本质如果看得透，就是在说明他看透了人的本质，看透友情的本质，看透友情尤其是人最可贵的本质。宗教情操就是人最可贵的，要处理三界，要解脱，要帮助别人的这一部分哦，等等的都在这部分。如果看得清楚来，我们就可以善用，把我们自己真正的潜能发挥出来。如果宗教的定义的不好，我们因为定义不好，就是没有看到人的真正的本质，人真正能够真正的潜力的，真正的潜力，那真正的潜力是能够出三界，能够利益大众的哦，那样的本质。所以不要比较宗教都可以比较的，但是比较之后、哦、我们不要忘记，也要都是在我们内心也是一样这样的情况。内心一切的宗教也是比较，一切的宗教会显现，也是一切人所显现出不同的宗教形态，而那些的宗教形态啊，都可以在个人不同展现出来，也可以在一个人当中的前后期展现出来，知道吗？一个人前后期就是成长的过程当中展现出来，我们也要在我们自己当中来看到我们有没有在这个地方成长，知道吗？不要只是好像说知识哦，知识一样，好像说小时候我们练公民与道德背一背为了考试哦，不是要在我们身心上用，这我们要自己细细体会哦。念佛功德如果已经是把佛菩萨神秘化咒术化，而用佛菩萨的力量，佛菩萨的功德力变成是 咒术神秘化的力量，用那样的佛力是用那样的话救助的话，如果佛力是用那样子方式的来救助我们的时候，那一根祈求神力的帮助，那意义在意义上是完全相同的啦。纵然你说佛菩萨的力量是比神的力量大太多了，佛菩萨怎么样力量大太多，那是佛菩萨，那不是你啊。啊，你本身借助你用到那样功能，你本身你受用到它，你用到佛菩萨的力量，你是真上的，变成你所谓的真上的效果是跟神教徒借助他们的神的力量，让他真上的那样的特性是一样哦。你成长的方向是那样的方向哦，不是往诸三界的方向哦，是往神教，是往神秘，是往迷信。如果神教的那一种神力在佛法看起来是迷信，知道吗？你纵然有在那地方成长，在那地方受用，好像一时的能够解决一些事情，但是你说解决没有办法让你向上，向解脱的方向向上，而是让变成神秘化的那个方向让你解决。你那样解决，你以为有解决到，你会越用那样的方向，你越趋近，你好像得的受用越大，但是你就越偏向那一部分，知道吗？不是在说那一部分没有让你现身利益有所受用，不是在讲那个，而是在说你越走向那一部分就越有受用，你就越相信那个，你就越偏向那个地方去，这样的话要拉你回来越难拉，知道吗？越拉你回来越难拉。那你说我当身受用哦，我当然愉快啊，当然愉快。那如果你是在神教当中，在世间当中，那愉快，因为世间神教当中，他就只能够能力就只能帮助你往那个方向成长，所以你往那个方向快乐哈，对世间对于神教来说，正好就是他们要的嘛。但是佛法不是这样啊，佛法不是这样啊，佛法是要让你不是只有得现身利益而已啊。佛法是有能力让你往解脱的方向走的。如果你得到的那样的东西，那样的功德，不是让你往解脱方向的功德，如果真正的看到解脱的功德，真的看到能够帮助大家的功德，如果真的看到那个的话，你不会认为那些哈，那些是你所要的了。你反而会赶快离开那些了。所以赶快离开那些，就是赶快离心，离开那些的我们的知见，还有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动机了。我们会离开那个，我们的比重就会在天平上啊，我们就会看到哪一个，天平上哪一部分我们要重视的啊。老师在这边举《八吉祥神咒经》了哈，这部经有五种译本。这部经说到东方世界的八佛的名号了哈。你如果称念佛名号的功德哈，就除了不堕三恶趣、不退菩提之外哈。而重在现身的种种利益了，现在的种种利益就如导师这边引文所说的了，这都看起来都是现身的种种利益嘛。但是在这个经文当中并没有说到咒语了，但是没有说到咒语，没有说到咒语，但是佛名就是那个经名，经名是八吉祥神咒经的，神咒经。而且说读八吉祥神咒经，用这个咒经来咒之的，不是用咒来咒之，而是用咒经来咒之。而且持八佛名咒之即除之，不是用咒来咒之，是用佛名来咒之，所以 佛名就是咒了啦，哈，就像我们刚才讲说，佛的经也是大神咒、大明咒等等咒啊，哈。所以这样可以看到，古代的传译者哦，对于持八佛名号、诵八佛名经、名号经，都看成持咒一样的了，哈，都跟咒书一样。为什么持佛名号、诵？名诵经能够现身逢凶化吉，哦等等的得现身的利益呢？这当然是咒力了哦。前二部译文就是总共有五种译本嘛哈，前两部哈，这是说到四天王了哈，但是八吉祥经哈，八十讲八吉祥经哈，这同样是。这只是同一部经的不同译本了哈，在《八吉祥经》这一部译本当中哈，是八部诸善神哈，这些哈，都还是在佛力的加持下哈，受到四天王，因为四天王是统帅八天龙八部嘛哈，都。是在佛力的加倍之下，四天王等等的善神的拥护了哦。这样的话哈，佛力与善的天力哈，取着同样的立场哦。同样是东方世界哈，八吉祥神咒经哈的八佛哈，八佛也是在东方世界嘛哦。同样是东方世界。又有另外一部经是药师经的哈，有说是一佛或说七佛的功德了哈，一佛七佛的功德就是药师经哈，有四种译本，有四种译本的哈，我们看到下一页，这四种译本当中哈，第二种、第三种这两种译本哈，都是没有咒语的啦，初译有咒，有短咒了哈，这个。咒还是短咒了哈，但是在前经的末后，在前经的末后，那近义的译本呢，有咒语哈，而插在中间哈。你看到近义的译本就是第四种了哈，第四种的译本，初义是有短咒，但是它是在前经的末后。第四义的译本哈，有咒语，但是它是在中间的哈，这样看起来哈，看起来经跟咒应该是别行的了。刚开始是别行的，因为第二种、第三种的译本没有咒语嘛，就算是有咒语的哈，初译本是在前经的末后，第四译本是在经的中间，所以哈，导师说用这样四种译本来看的话哈，经跟咒应该刚开始是应该别行的，而在流传当中才结合起来的。所以有插入的，有在后，也有在中间的不同了哈。这个如果没有在历史的演变当中来看，没有在文献的当中来看，怎么能够看得到这些？看得到这些可贵在哪里？知道吗？看得到这些，我们说有的人说，你看了这么多，只是在知识上的了解，那跟修行没有用，花了这太多的时间，跟修行没有用。都没有看到，看到这里就能够看到啊，方便的演变，没有看到方便的演变，没有看到方便的演变，就不能够接着出究竟，究竟跟方便就分不清楚来的，究竟跟方便分不清楚来啊！纵然你无量劫的在修行呐、啊，偏了、哦，就容易偏了，那容易偏是什么意思？哎，出不了三界。出不了三界，啊，渐渐的，佛法跟世间法跟一般宗教没有差别，哎，宗教就灭了，知道吗？宗教就灭了。印度佛教为什么会灭？不需要佛法了嘛？佛法跟世间一般的宗教没有差别了。如果一没有差别，世间的宗教、世间的说法更能够适应世间的人心，知道吗？ 久而久之佛法就灭了。我们佛弟子不单单是要自己求解脱，我们尤其大圣而要供一切有情解脱嘛，这样我们就要更要注意什么呢？佛法久住世间，佛法久住世间，不要只是在说啊，我自己解脱就好，我自己用这个方法能够解脱就好，我们还要看到我们所现世所流行的佛法对于佛法久住世间有没有帮助。或者我们一直在说大乘菩萨是慈悲行等等的，这部分要看到。所以啊，我们就要在这个地方细细去体会印顺导师的慈悲，知道吗？印顺导师为什么说这一生重在闻思，不单单只是理，不单只是在知解上理解而已了，而是依解而行，知道吗？让大家要依解而行啊，依解而行。所以导师说，他也在讲修行啊。他说，成佛之道就是导师在讲修行的，初期大圣之起源开展就是在讲修行啊。为什么是这样子啊？为什么导师说修行，他就在谈修行？一般说啊，这都是学术的研究，只是跟修行没有关系。所以我们自己要随时依自己现在对佛法的了解，因为每个阶段都会不同，每一个阶段我们在闻思修过程当中，每一个阶段都我们对佛法的了解都不同，能力不同，我们都要同样的对这个法，我刚才讲的这一部分要再思维，知道吗？因为我们现在的能力思维，我刚才讲的那一部分啊，是有现在的能力在思维。等到我们文思修，我们在佛法当中成长更高，我们同样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同样的要再思维哦，知道吗？所思维到的能力会更不同，会看得更深广，知道吗？看得更深广。这样哈，学佛法，佛法不是听过知道就好。我们讲说佛法还有深德慧，最初的深德慧，我们是用深德慧让我们有信心，还是用闻慧让我们有信心？我们是用深德慧看到的佛法，还是用闻慧看到的佛法，知道吗？而且佛法在当中，我们佛法在谈的是欣喜，同样的之间一直要欣喜进来，那才有办法欣喜到内心。我们烦恼是在内心产生出来的，我们的正见如果没有印在我们的内心，怎么办法去面跟烦恼面对面碰？跟烦恼没有办法面对面碰，你怎么有办法去对治烦恼？知道吗？这部分我们自己都要细心的去体会了。所以一次一次的要再欣喜，不要说啊，我听了都懂了，这样那有可能是在深德慧而已哈。而且文慧的懂哈，还有修思慧的懂，还有修慧的懂嘞，还有现证慧的懂嘞。是不是等等的懂？所以我们要一次一次的往上增上。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